庄总来会宾呢。
哎呦喂，这不是刘哥吗？几年不见，怎么还说上粤语了？
嗨，这不听说何巨斌又要去广州了吗？哥们说今天赶紧去搂搂。
哎呦，这可太巧了，我这也要去呢。听说啊，今年广州站也特有意思。
那今年广州都有什么呀？
何巨斌托尔广州站即将在11月10日、11日与保利世贸展览中心3楼举办，届时我们将携带全新的玩法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专属的何巨斌纪念品以及重磅的嘉宾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11月10日、11日，我们在保利世贸展览中心等着你。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二次元节目，我是42。
哎，我是老白。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
好，然后我们这期讲点什么呢？
哎，今天我们是录一个叮咣超人的这么一个主题内容。
嗯，最近这个也是蛮火。
嗯，
是叮咣超人古力特是 Trigger 的一个原创动画吧？
对。
然后也是班级社感觉做的很用力。
对。
看完几话之后呢，
我们看了也很用力。
就咋回事啊？这动画太好看了吧？
对。狂要看啊，
不能每周都狂夸，对吧？
对，不看要死了。
哎，
对。
然后这个动画是包含了很多特摄元素，
对。
然后也有很多变形金刚的梗，然后里面的一些细节也做得很用心嘛，有很多是九三版老古力特里面的一些梗和元素。
对
对，反正就是很多30多或者还没快到30多岁的那个大哥啊，就眼角闪着泪花，
那种狂哭，
咋回事啊？
对，看了狂哭。
是，
对。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从那个初代93年这个特摄版本的叮咣超人古力特开始，
嗯，
然后说一下为什么90年代这个叮咣超人呢，就会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
嗯，和那个奥特曼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过去人们是对这个网络题材的作品是怎么一个想法？然后其中的一些电脑空间的元素呢是怎么一个发展和构思？
嗯，
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好。
然后电光超人古力特的原作呢是远古和玩具厂啊塔克拉托米合作的一部以电脑啊网络主题啊这么一个内容的特摄剧啊，93版本是这样的。然后这也是远古的30周年的一个纪念作品。然后原版里面讲什么呢，就说有3个啊14岁的小孩子，有男有女，他们通过破旧的一些破旧的还有二手的一些电脑零件啊，自己 DIY 了一台电脑，哎，这个小天才可以，
是，真是小天才啊！你这个小天才，
是就现在一想，这个事情还挺奇怪的。
对，
90年代呀，对吧 ？Windows 还没普及的时候，就
没有，压根儿就，
哎，这个小天才就自己能够找到这个电脑零件，首先就很不容易。
是，
然后自己还能拼一个电脑，哎，然后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特技，比如说有些人会写程序啊，有些人就是擅长那个打字，有些人会。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来设计一些3D CG 啊，
擅长打字也是个技能吗？
啊，
当然，
90年代
可以
必须是个技能，
高级工友，
对对，
可以，
这就了不起了不起。
是，
然后他们制作出这个电脑之后呢，然后事情就有些不一样了
啊，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电脑界的魔王，他会制作很多啊影响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电脑怪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些小年轻啊，就与来自异世界的战士，就电光超人古力特就相遇了。他们就与电光超人一起啊，就和这个魔王对抗，然后去打败电脑世界的怪兽，守护电脑世界的和平。
嗯啊，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特摄剧套路，但是带着当时很流行的这个电脑的，
就很时髦的科技概念，
对，还很时髦的这个概念。
对，当时也是借用了一个变身英雄和电脑空间这么一个概念嘛，然后他们也是。主创了就想为孩子们打造出一个新的英雄这么一个感觉，最开始呢是打算拍个半年，对吧？然后半年结束呢，发现其实还挺受欢迎的，
就想看
越播越好看，然后大家小红也喜欢，然后最终就延长到了39话到40话这么一个长度。
哦，那就是说最开始就不是没有预期做一个大制作，
哎
啊，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那个远古系列的经典元素嘛，比如说这个变身姿势。
对，
是那个大手一挥啊，从屏幕里面窜出来一个变身英雄这么一个感觉。
是，
然后也有从手部放出的这么一个光线必杀。
嗯，
对，然后它变身时间也有限制嘛，然后快到时间，哎，对，会闪灯，你说没错，
太牛逼了。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闪灯其实再多说两句吧，就很有意思。他一般那个其他的超级英雄闪灯是因为能量不够嘛，就自己时间快到了。
对，
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在古力特里面是他们不是有个电脑嘛，然后电脑是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啊，闪灯就说明这个电脑要快不行了，对，所以就会闪灯。然后如果是电脑不行的话，那他们在电脑世界战斗呢就结束了，就这么一个元素。
那想想初代的古力特设定还有点可怜啊，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我家电脑根本就没有任何提示，就他妈死机了。
你也是 CPU 过热，
经历过拿电风扇吹的主机，
那必须
对对对对，
狂扇好吧？
可以。
就初代其实有很多拥有远古气质的这么一些设定。
嗯，
对，我最早接触这个电脑空间这个概念呢，是洛克人 ES1 系列。
嗯，
对，它就是有一个电脑空间的背景设定。
对，
对，然后其实放到现在去看的话，其实93年这个电光超人的概念与设定还怎么说呢，就一般嘛，也不算太新颖，但放到93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我也出生没两年
啊，是，就剧情每集都很有创意，很有新意，搞笑部分也很足，然后为了卖玩具呢就也很用功夫。这怎么说呢，就一般的话就远古系列其他的英雄，比如说奥特曼吧，
嗯，
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不同必杀吧，
对，
然后可能玩具的话你只能买到一个就他们的本体，
对，
但是古力特就不一样，
哦，
这个武装呢就特别丰富，
有武装概念，
伤法惊人，嗯，
对，他不仅是有手部的光波嘛，然后还有能够变形的一个高热剑斧，哎，这斧头能变成剑，然后剑能变形成斧，
哎，听起来有点
怪猎的意思啊，
哎，是
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磁力盾，然后它包括后面有很多合体变身的元素嘛，然后就有什么小型战斗飞机啊，战斗车啊，然后机械恐龙啊，然后通过这些合体部件呢有不同的必杀，然后通过不同它的部件来合体的话也有不同的风采和样子，
是，
对，
是的，
然后
所以玩具就可以狂卖
啊，小朋友看了一买再买，哇，受不了了，
哇，可以可以
啊，对，然后里面其实玩具的话其实也是可能跟当时那个玩具商有很大关系嘛，
嗯，
因为当时那个玩具商也是正好是做变形金刚玩具系列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古力特当时的一些合体变身的大玩具
啊，
都有一些柱子哥的风采，或者有当时比较流行的勇者系的机器人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怕不是就拿原来的模稍微改了一下
啊，
影响借鉴借鉴，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最开始电光超人古力特这个名字呢其实也不是叫电光超人古力特了，最开始是有 Big Man 和 Cyborg Man 这种两种
Cyborg Man，
对，有赛博人吧，
赛
博
格人，
对，两种不同的称谓，然后最后其实还是决定用这个感觉是偏日系的那种电光超人这个名字就定下来了，
Big Man 有点土，讲真
啊，
是大人啊，
来，
然后93版原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最近也是一直看新版嘛，然后我们办公室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就开始看老版，
这是有病，
超他妈娘的好看好吗？我当时闲着没点了一集之后，那天一晚上看了15集
啊，受不了了是吧？
对，
你是
对
非常赞誉旧银鹰的人，你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不奇怪
是吗？
嗯，然后93版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前面一些回溯就特别生硬，
对啊，
就大家都是那种读台本，然后
对对，
就感觉所有人都绷着的那种感觉，
对对，特别有意思。然后看后面一些集数就慢慢的好转了一些，
对。
但是怎么说呢，就看那种老的声音的感觉吧，也有带给我们一种独特体验，
是
吧？
就所有人都特严肃，
嗯，
感觉是就是非常大的事儿，不管他演的是什么事儿，
就本身承担了国民教育的重任，
特别神奇那种感觉。
但其实也是跟当时的一个那个拍摄现场有关系，怎么回事呢？就当时拍这个古力特啊，他现场气氛就整个就比较严肃，大家都很紧张，就大家绷着一根弦去拍这个特摄剧，
孩子们也是
啊，因为当时是这么一回事，后来他们就回忆说当时的摄影监督大哥啊，他就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特摄片里面这么多小孩子，小孩子演技是真不行，他拍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你们这群小崽子演的啥玩意儿了，对，演技一点演技没有，然后中途也老断，你这样搞我没法拍。
赵和老哥，你要理解
啊，
哎，
也是，
当时
其实很多、
啊、
当时很多特摄剧不都是正经演员、成年人演员、
成年人演员，
对、
啊、
对
对
对对、
哦，老哥有点不习惯。
是，然后当时这个老哥也话说比我还重，他肯定比我还重，因为后面他们就回忆，他说不仅是副导演了，不仅是当时的一些那个场面的工作人员，那、导演也是跟在旁边劝说：“大哥，你说，大哥你
话太重，
大哥你别，大哥你别，大哥你。”啊，大哥，你话太重了，
就把孩子都吓着了，
这么严重。
别人还是孩子呢，还在读书，别人台本都是边上学边看嘛，
哦、
有很多都是、
哦、
对，因为都是那个事务所，然后
真正的是就是少年儿童在拍这个，
对对，那是真的少年儿童
啊、
哦哦，边读书边看自己台本，然后
宽松时代、啊，
对，然后再去苦来拍这个特摄剧，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特摄监督呢，那也是个人才，
完了
啊。他的动作方面要求就很高，
尼玛
啊，
这么轴啊！
他就是里面有很多那个打斗画面嘛，然后古力特其实前面几画哇打的那真是梆硬，你知道吗？
是的，
对，各种拳，各种飞踢，
就一板一眼的打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当时这个特摄监督啊，他对动作要求非常高嘛，只要动作一不到位呀、啊，就立刻就大吼一声就。你这个不行，再来一次，那肯定是比我还大个大概50分贝左右吧。啊、就这个大哥也搞得现场拍特摄部分的那几个大哥就压力好大，就也不敢多说话，也不敢乱说话，
大人孩子都不敢说话，
是、
啊、
这么糟糕。
我们赵和男儿就是这样，
可以。
对，然后后来那个这几个监督后面也回忆嘛，就是。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和孩子合作、
哦、
现在一想啊，也是提了很多无理的要求，那、嗯、想来很抱歉。
那、啊、你也不能把孩子当傻子喊啊，
真是可以啊。
对啊，
传奇的拍摄经历、
啊、可以。
而且当时的拍摄现场呢，最开始它是特摄部分和日常部分嘛，就没分开、
嗯、
之前也说过、
哦、
就是大家一般干到底，就首先有几个大哥就让大家绷着，然后还一般干到底，就是累得不行也不敢说话，这个事情就搞得很严肃。
他这个两个一起拍，就是说特摄的部分，然后和日常部分全都在一班内拍完，是
就不分嘛，就一般干到底。
那可要命了。
然后到拍完第一季，就拍完13集之后，然后大家就觉得，大哥你这样搞吃不消，
对，来不了，来不了，
还是得把这个特摄部分和日常部分分开。
是，
对，
行行好，行行好，
是，
嗯。
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当时的一个。战斗场景啊，
嗯，
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就是烟雾缭绕，嗯，对，然后也有很多那种闪光的荧光灯的效果。
对，
这怎么回事呢？就当时拍特摄的部分呢，是选在东宝大楼的一个5号场，然后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但是为了营造出这种一种电脑感吧，他们就摆了很多透明建筑，通过一种像电路一样的这种设计形状吧，
嗯，
然后把机位巧妙的设计，让一个不是很大的场地呢，
看起来
要打起来就很有气势。
哦，
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很巧妙，
很有水平、啊，
也说明确实也是很有经验的一些大哥在拍这个东西。
嗯，
然后当时，怪兽的效果呢是什么呢？跟现在新版的效果其实不一样。
嗯、
新版的话，我们是看到就从天而降嘛，几个怪兽就开始、
啊、叮咣了，就
啊，
对，
就
爽的不行，
就开始榴弹炮就轰起来了，要不就是啊、必杀搞起来了。但其实初版的那个93版的其实很不一样的，它怪兽的能力还有设定都非常有生活气息。这些电脑怪兽就相当于一些电脑病毒嘛，
嗯，
它会入侵，比如说医院的电脑，然后医院的一些设备就运作不了，
嗯、
比如说入侵一些电话局的系统就受到破坏，然后电话就打不了。
哦，
然后比如说入侵到这个汽车的系统里啊，汽车就会发生暴走，就正常也开不了。对，这种类似的设定其实还很多了，比如说让游戏出现 bug， 让一些玩具自己暴走，然后袭击小朋友。对，
哦，
对，当时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元素吧，就小朋友看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这些怪
时髦，
对，这些怪兽非常朴实，你知道吗？生活化怪兽。
下午看完这个特摄剧吧，然后回想好像。这些事情能够在身边发生，
对啊，你看完之后就该吃饭了呀。
对啊，是。
然后吃完饭往上一睡觉，然后也没作业是吧？
啊、
就想这个，
对
对
对，
开心哈、啊。
哎，
然后白天就可能就和小朋友一起聊这个东西，然后就说不定要搞套玩具了，是吧、
哎？开开心心过一天，然后买个胶。
对，还真是
啊，行，
有点爽，有点爽，
有点爽。
可能现在朋友就现在小朋友可能就跟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吧？
那是，
对，可能现在就是。电子设备就比较多、
嗯、
可能这种想象力还有想玩玩具的这种冲动啊
就少了一些，
对，感觉现在我身边玩胶的都 岁数都跟我一样啊。
是的，
是吧？你想想看，现在小朋友你看到一个就是带显示屏的东西，只要不是触屏，他都得问这啥玩意儿啊，就这样。
啊哈，这当时这部作品是怎么评价的呢？虽然是一部93年的特摄剧嘛，然后但是大家都说这是超过了大家想象力的一部特摄剧，
嗯，特别的这个，
嗯，
看起来特别新鲜，
有意思。
当时的感觉，他说：“哇，这个片哇太好看了。
”这也是童年回忆加成，
就是好看好看，
就童年回忆就加成的不得了，嗯，啊！就随着这个时代进步嘛，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关于电脑网络的想象啊，其实很多都是有 bug 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然后正式进入2000年之后到现在吧，就网络正式普及了嘛，对吧？
嗯，
大家都离不开网络和智能机。再回去看这个东西，
就
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很有一种奇怪的韵味，
就非常质朴。
就因为觉得网络不是这样的，
嗯，
网络确实不是这样的。首先，你一看，当时它是在一个 Windows 都没有普及的这个时代去拍一部网络题材的作品，
对，
嗯，
对。然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它已经跨过了网络，直接到了物联网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
嗯，
很神奇。它就是通过网络已经能操纵当时很多的设备，
对，
嗯，对，这是。很神奇一个现象，
对，
非常非常高档的单片机技术，
对，非常迷啊，
哎，
特别先进。
但现在其实物联网这个概念呢，到现在其实也是可能前几年在音像这个概念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疯狂吹，
对
啊，年轻人第一款智能音箱，
对
对。但我觉得智能音箱还怎么说呢，和物联网还有点差距吧。
是的，
不，那个除了音箱之外，年轻人第一款智能冰箱也有
啊，
对，还有智能抽烟机是吗？
可以。
对，其实我们物联网这个概念呢，是在可能说这4-5年之内才开始普及，
嗯，
但其实93年这部作品呢，其实他们自己可能或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用的是这么一个物联网的概念，
就没有意识到啊。
对，
没错，
嗯。
然后后面他也是主创就回忆嘛，为什么会去拍一个这种网络题材和电脑主题的一个作品呢？他说是受80年代这么一个风潮。
对
啊，82年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叫《电子争霸战》，
嗯，
这部电影就了不起了，也是他说是应该说是第一部就运用这个数字概念还有数字技术非常成熟的一部作品。
嗯，
里面也有很多 CG 镜头嘛。
对，
当时也是啊，现在其实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是。最早全面使用 CG 的一个电影，对，
创战记，
对，他们也是去说受这部电影的影响很深，
嗯，
然后80年代也有很多是运用很深的运用这些电脑元素，
很深
的这些作品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然后其实大家就都不了解，但都很喜欢看，
对
对。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能从那个作品开始聊聊聊一聊，就90年代这一些，
嗯，80-90年代的这个，
对，奇怪的一些
电脑空间的这个概念，
也想象。
就是，哎呀，怎么为什么话题又落到我这儿了？
对，啊，对，
突然而来，
年轻过，
好好好，我也
谁都年轻过。
对对对，
其实《电子世界争霸战》这个，它与其说是一个全面使用数字化技术来制作特效画面的影片，不如说是，
嗯，
它是用充分的想象力把这个网络世界里的一个未来景象变成可视化的这样一个领域。
是的，
对，就是。因为在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就是网络的概念刚有雏形嘛。
对。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谈这个，就是说电子世界以网络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产生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观影者来说，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东西。
对，而特别新鲜。
对，所以说，他这个影片名字叫《创》（TLON）。
嗯
啊，就是我们称老版一般叫《电子世界争霸战》，后来翻拍的新版
叫
《创
创
战记》。
战记。
对对对
对。
那么它本身来说的话，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因为它在里边的动画技术其实总共加起来也就用了大概15到20分钟。
嗯
啊，
而且大部分是用来做什么呢？是做它在场景里的数，就是用数码技术来做地形，就比如说是像那个坦克啊或者追车啊，这个时候它就是为了表达出就是电子世界那种光怪陆离的那个感觉，去做这个网炸式的。
对，
数字化的这样
线画的，
对对对，去做这样一种地形。然后呢，当时他们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真人是在完全黑白相间的这样一个场地里边，那就是要么全黑，要么全白。
是。
然后就大部分就是需要光效的场景，就在全黑的 空间里拍，
对吧？
对，然后需要就是人呈现的场景就在全白里拍，然后再去做数码后期，因为当时就是八十年代没有什么成熟的这样一个后期经验，所以做这个东西他们也是大费周章。
是的，
对，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西部世界》里边，他就是由伯莲娜扮演的那个警长，
嗯，
老片子《西部世界》啊，不是最新这一部
啊，
对，他那个是世界上最早的就是二 D CG 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影片。
是的，
对，而且这个玩意儿呢，当时还去找那个，他们找的是就是钱学森。在那个原来这个实验室
啊，
对，就是那个是 SPL 吧，
反正是老实验室。
对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电脑技术是最高的，然后就是当时给《西部世界》制片人报了个价，然后报这个价够再拍一部的。
哦，当时到这种程度，
当时就是数字处理技术就到这个程度，他的要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到了八二年的时候，就是应用电脑做就是后期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就是。提上议事日程了，
嗯，
那么就是他们虽然竭尽全力来复原这样一个场景，但是其实由于技术所限，大致上也只能说是勾，我们从今天再回头去看，它是勾勒了一个框架，
是的，
对，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多么光怪陆离多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只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呈现就足以让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空间充满了就是特别丰富的想象，
想象的不行不行了。
是的，
对，然后就是创战记的同期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银翼杀手
啊。是的，
对，都是这两部电影都是诞生在1982年。对，所以说这种就是赛博化的这样一个画面的处理的感觉，或者说是整体氛围的一个渲染，
美术基调，
对，他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就是审美标杆吧，
嗯，
差不多是这一个是就是科技感的、新奇的、酷的，另外一个就是光怪陆离的、复杂的、难以理解的，
对
对，就是我们看一个电影，或者说是理解一个游戏，或者看一个动画，不能单纯的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看，
嗯，
现在这个时代你想看什么，基本都能看到。
是，
对，但是在当、
啊、
都能给安排上、
都能给安排了，但是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人们看惯了就是很熟悉的那些就是场景，一提到就是飞船就类似于 Star Trek、这样一个就是塑料模型，在也不是塑料模型，很多时候焦土模型，对，焦土或者泡沫，然后在宇宙空间里飞、然后就是一说到科技就是小型机上闪着各种各样的灯，
哔哔
哔哔哔，一穿的白大褂、面色凝重，我说博士我没有麻烦了，日你妈、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麻烦，
是他在闪、对
对对，但是就是创战记他就能够在这样一个叙事的背景下能够把他的所描述的具体的意象通过这种方式表示出来、这个东西其实来讲是划时代的，包括就是后期的很多游戏的制作人，
嗯，
那包括说很多就是科幻电影的这样一些制作人，他们都非常明确的表示说，我们其实当时就是受了创战机的这样一个影响。
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嘛，一个是进入了电脑里面的内部，
对，
然后另一个就是让程序有种拟人化的感觉。
对，所以说你看那个古力特的他的最开始制作人，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基础概念都是来自于创战机的这样一个东西。
当时这个大巴说想做一个这个古力特的节目，说一部分要介绍一下这个93版的古力特，
啊，
其实就是希望也想借这个由头聊聊这个所谓的赛博空间是个什么概念啊。然后，所以这期电台呢，后半部分呢，可能我讲一点跟二次元迷之不像是在二次元中讲的内容，
其实也可以的
啊，
可以
这个我说要讲赛博空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两本小说，因为正好这个赛博朋克小说我很喜欢读啊，很喜欢读。然后，
哎，这期全了啊，动画、电影、小说都有。
对，然后就是因为古力特在当时93版跟可以说刚才我们偶尔提到跟那个奥特曼有和很多的特摄剧，尤其是在这个大楼间打的稀里哗啦的特摄剧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分呢，是它里面引入了这个就是赛博空间的，或者说就是网络空间的概念。
是啊，
然后进到这个概念，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比他还要更早的，就是最早的，当我们在幻想概念中提到这个 cyberspace 太空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幻想空间或者是网络空间的概念是从哪来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往上追溯到这个《创战记》之后的几年，就是84年，1984年有这样一本小说，就是《神经漫游者》。
哎
啊，这个
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如雷贯耳，
谈不上伟大吧，我感觉，对，但是很难读啊，老他娘的闹心，读起来，
对，因为它是文本，那它在当时我估计难读的倍数比现在要强差不多十倍，
就是啊，它的作者叫威廉吉布森，是一个这个。感觉好像会飞叶子的老哥啊，老说
谨慎啊，谨慎，
谨慎。然后他在1984年啊，写出了《神经漫游者》，或者是也有这国内也有翻译叫《神经浪游者》的这本小说。然后一般来说，公认文脉上小说里最典型的赛博朋克小说，就是这部，它比《创战纪》稍微晚一点，然后它是这个《创战纪》之后两年。但是他在其中就是威廉吉布森在当时不懂电脑是什么，但是他突然就想，哎呀，我来个这个，我写一个跟黑客和这个就是网络相关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当时就提笔写了这个《神经漫游者》。我可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神经漫游者》是个怎么样的故事，然后我们再说他提的这个就是网络空间到底跟这个我们这期讲古力特到底有他俩什么关系。
好，
就是。神经漫游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未来嘛，近未来。然后他的主角是一个叫凯斯的黑客。然后在故事的开头呢，他已经不是黑客了，就他这个因为犯了一些事儿，曾经是个很牛逼的黑客，但是他因为犯了一些事儿呢，他的这个神经元被烧了，你大致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他就无法接入到在小说中认为就是上网的那个东西，他们不是用这个键盘和。屏幕上这个上网，因为你想1984年其实这个个人电脑的统一造型其实还没有，不能说完全定下来吧，反正当时在小说里写呢，就是当时的黑客接入的时候要用一种叫控制台的东西，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故事的开场呢，就是他在日本的一个贫民窟里颠沛流离，差点丧命，最终呢接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委托，这个委托大哥说，我可以恢复你这个黑客能力，这票你干不干？凯斯说，我操，你他妈说个什么事儿啊，说的好像我有拒绝权利一样。然后就决定干这一票，于是呢他就去做了一个神奇的手术，恢复了自己的这个黑客能力。恢复的时候呢，他就描写了一下这个他终于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就是从顶尖的黑客然后坠入变成了这个日本这个他本身不是日本人，就是他应该是个美国人嘛。然后他为了治他的这个烧坏他神经的这个技巧，然后当时这个小说里认为说的这个未来最牛逼的这个神经外科技术啊都在日本，他就去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呢把钱身上全花光了，但是治不好，
他变成一个街友。
对，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街友。
街友这个词太妙了。
对，马上要这个歇逼的状态下，就是他开始做什么杀人啊，然后这个。卖一些违禁药品。
哇，你这么说在未来世界里面还睡在一个纸盒，哇靠。
哇，是这样。
你这么说很有感觉。
对，很有感觉。然后马上其实他最后一票做的时候已经越界了，然后马上要被干掉的时候被人救了。然后救了说，你愿不愿意回来当黑客
啊？
凯斯在当时他就是吧，说你妈的，说什么时候干，快别他妈磨叽。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成为了就是做完手术之后重新进入到这个网络世界之中，然后当时描写他进入网络世界的时候，就是眼泪都流了下来。不过当时在小说里，黑客接入网络，
那可不是吗？那么久没上网，
对啊，
是啊，
简直他妈的要死，
听起来有一股真香的感觉。
对，当时在威廉吉布森的想法里，未来的黑客使用那种一种控制台来接入网络，在网络在这个小说中叫小野仙台网络，因为控制台是因为当时这个世界一流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的公司全在日本啊，在神经漫游这里是这样的。这个控制台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用一种电极贴在你的大脑上。
那不杨永信吗？这是。
对，贴在你的，大概意思就是贴在你的太阳系上。
哎，
不，太阳穴上。
啊，
贴在太阳穴上，然后通过电极的刺激，你会通过肉眼看到一个特殊的空间。然后在小说中想解释这个，或者说描绘。这个赛博空间怎么进去的时候呢，它有点类似这种加速的感觉，就是他说这个眼底的这个黑色突然扑到了他的面前，然后冲着他就来了，然后他突然就看到了一个，
就已经 link 上了，
对，已经 link 上了，然后一个特殊的空间。这个空间后来其实非常标准的被表现为那种，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霓虹的线 勾出的一个其实它其实是表现它无尽虚空的这么一个空间、
哦、
绿色的，可能是绿色的勾出来的一个格子。然后他说他在网络中进行驰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组织，比如说银行，比如说监狱，比如说这个政府，他们的数据库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个巨大的像建筑一样的立方体，
嗯，
可能是锥体的，可能是这个正方体，
嗯，这他就
是
把
螺旋形的，
他就把这东西具象化。
因为这个威廉吉布森说到底是一个，就是新浪潮末期，就是大家知道那批人就是飞叶子嘛，西皮士嘛，喜欢那批，
都抽嗨了。
对，他写的非常的，再加上他不是个技术，就是技术大师，他写的非常的概念，
嗯，
然后他就描写他飞翔在这些数据块当中，
嗯，
就有一种这个行驶与飞翔的感觉。
哎，
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种，就是人们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他对赛博空间的一种概念，就是一个既仿佛无限宽广又什么都没有的一片地上，然后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空间吧，然后所有的数据都变成一个一个大楼，好像漂浮又好像在街道两旁，是这样一个状态。在这里好像四项都没有意义，但是黑客在其中疯狂的飞翔，
自由的穿梭，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在小说中后半部分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啊，它涉及的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很形而上的桥段，
嗯，
但是主要涉及到就是这个 AI 它自不自由这个事儿，
又是保安三问的问题。
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到了黑客这一层的攻防，他提到了这个，他提到一个概念叫 ICE ICE 叫冰，然后但实际上他说的冰就是指冯小强，就是瑞星小狮子，懂吗？
行
啊，行啊，只不过当时这个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他说是一个冰墙，这个冰墙呢就是黑客呢就是实际上是在网络中刺探这个信息，但是他的个人的感觉是在这个里面飞行，就是他们黑客之间交流的感觉仿佛在里面飞行，
那不还是飞叶子吗？
对，不好意思啊，我们别说这么明确了。
行，
然后一般就是非常厉害的冰墙，这个黑客如果一头撞上去甚至会烧坏他的脑神经，他提到这样一种概念。然后在黑客攻防中，他们会把这个黑客的这个病毒啊，就是赛博空间中的病毒，描绘成一种就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他可能会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说的很玄啊，他把自己他能把这个黑客本人甚至都描绘成就是伪装成别的东西，描绘成一个邮件，就仿佛邮件也是一个小方块一样，有的时候就把他说的很具象，他能变像一把钻子一样在这个冰墙上钻一个眼儿，然后再慢慢的渗透进去。然后同时可以说威廉吉布森写了很多小说，他还提到过另外一种就是病毒，说这个病毒发动起来的时候就像潮水一样，潮水在一个这个广阔的这个漆黑的这个赛博空间中就掀起一股巨浪，然后拍在这个数据块上，把数据块完全吞没掉，他就会这样去描写一个赛博空间中的攻防。
哎，这种
非常
神奇，这种对于数字的描写很浪漫、
是。然后我们说到这个神经漫游者，《神经漫游者》是一个三部曲，一般被称作万声
藤万，对
对，就是它其实是万声三部曲的第一本。然后万声三部曲有三本，分别叫做《神经漫游者》或者叫《神经漫游者》，然后第二本叫做《零伯爵》（Count Zero）， 然后第三本呢叫做《蒙娜丽莎超车》啊，这三本国内都翻译了，
对，你也都安利过，谢谢。
我安利过后两本，不好意思，
终于有机会。
对，然后。在后两本我们聊到这个就是聊到跟神经漫游者第一本的故事相关的那个 AI 的时候，然后就后来这个 AI 这个在网络中存在的未知的东西可以理解为它自由了，或者说它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点它不在这个潜伏，在这个蒙娜丽莎超车的最后他提到说就是所有的黑客都能看到这个在他们眼里啊，这个漆黑的赛博空间当中，大大小小都是一些类似建筑一样的东西，对吧？就这个块儿，然后这个三角，这是个球，这是个圆柱，然后这可能是螺旋的，
对，
反正是各式各样的数据库。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本来这就是所有人生活的这个全部吧，然后在这个 无尽的黑暗的旷野上，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比例跟他们不成比例的巨大的一个数据块
啊，
膨胀起来，然后就好像贯穿天地，甚至比原来这个赛博空间中的那个我们以为的那个顶还要大，
哦，
那个巨大的东西膨胀起来。
哎，人类补完计划。
啊，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数据结构横在这个上面，
啊，
然后所有在里面忙活的黑客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飞行的状态，
啊，
然后一抬眼发现，啊，这个空间中多了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它又消失了，唰又没了，
啊，
反正其实我说的非常简略的，小说里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嗯，
然后我也不想破坏大家阅读的体会的乐趣，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说白了还是安利书呗，
啊，是，就是他在这里，这个威廉·吉布森把赛博空间其实就是，塑造就是客观的塑造成了另一个存在的空间，
嗯，
不可捉摸，又有一些具体的元素在，
其实非常具体，而且能落到极其具体的感性的那种
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上，所以在当时可以说定了一个调性，
嗯，
就是这种网络空间，或者说他认为的是就是具体的技术层面的网络空间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事实上这个神经漫游者还开了一个特别。说好不好，说不好，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的头儿，嗯，就是当主角在某些程度上被他要调查的那个巨大的自由 AI 连线的时候，
嗯，
他会陷入到另外一种形式上的网络空间去。这个网络空间是因为他其实是想表现那个自由的 AI 的强大的运算力，
嗯，
所以他会进入到一个真假莫辨的现实世界中来，就是这个世界一点都不赛博。可能
就虚拟模拟现实，
对，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就是跟那个现实一模一样，就变成了黑客帝国的那个，
这就是2000年前后
对
大家开始玩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2000年前玩的这个概念，在最早的赛博朋克小说中就已经提到了，
嗯，
然后包括最后他有些非常玄学的一些描写，比如说这个凯茨这个黑客在最后最重要的那次这个入侵中失神了，然后别人看到他的脑电波已经平了。就是已经脑死亡了，
嗯，
但他看到的是他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美妙的一个海岛上，
嗯，
跟他的这个之前的女朋友，那个就是他可能一生中最美好回忆的那个姑娘，那姑娘也因他而死，
嗯，
然后在海岛上就度过了这个一段美好的时间，然后还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孩子，未不知名的小孩子，他其实是之前那个我好像剧透了啊，这个小孩子其实是也是一个。未知存在吧，我只能这么说，哦，然后这段其实他其实描写的是另外一个赛博空间，你会发现在神经漫游者中他写了两种类型的虚拟空间，
他变成一个空间嵌套，
相比之下，嗯，那个我们听起来跟创战记特别像的那个具象的空间实际上在这层空间的下面，嗯，就是这个更形而上一些，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执行的就是我们打代码的时候要交互的空间，但实际上这个网络空间可以变得那么的悬，
哦，
啊，所以
类似于《盗梦空间》一层又一层，
对，所以他娘的这个《神经漫游者》变成了一部非常非常读起来奇怪的小说，
又奇怪又晦涩，
对，非常奇怪，非常晦涩的小说，这就
但是因为就是八九十年代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文艺作品的创作者，他一说到赛博格空间 （cyborg space），
嗯，
他的重点一方面来讲就是文科出身的人啊，就是非技术的人，
嗯嗯，
他对 cyborg 这个东西他的理解其实是有限的。
是的，
对，就是对于技术的
那确实是
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对，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这样一项技术浪漫主义，你可以这么说。他的更多的想法是 space，
嗯，
就是我们。在就是未来能够营造的或者说能够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另外的空间呢，
嗯，
就是人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边把思想把你就是类似于就是 mind free 这种形式，
嗯，
把你
人们有没有自由意识，
对，把你的思想解放出来，然后，就是，
你还是不是后头机，
对，你在这个空间里边获得什么，
我还是啊，
对
对，所以
就是那个年代对于这种东西的一个想法，总会有这类似的这样一个浪漫气息。
对，就是感觉就是借一个壳来聊以前还要聊的东西，就是我是谁
啊？
保安三问，就是
我是复读机，
我是复读机，
我
就是复读机，
我真的是复读机。
但是你看啊，打个比方说讲，如果你把那个那时候的文艺创作者拉到今天来，
嗯，
告诉说，今天的 CPU 每秒钟运算的次数
是
到，对，能达到就是上万亿次，但是代价你要安一个特别大的风扇，
嗯， 对，就是
这个事儿就一点也不浪漫。
是的，
对，
可能很多老大哥要被气死。
对，
而且我需要
按个锤子封山。
你看，像
我要脑后插管，我要脑
呀、啊，对啊，你看，你看，
我要接电极。
我们回到就古力特这个话题上来讲，古力特靠一个二手电脑来维持他的，
就跑成这样了。
对，他就跑成这样了。
是，
你说古力特能不能提高力量呢？其实是可以的，给他换上 i7 就可以。但是呢，他屁股
这么想就太奇怪了吧。
对啊，但是就是他屁股后边就要插一个巨大的水冷泵，对吗？这个事儿就一点不好玩。
对，那说个锤子呢，是吧？
对。
而且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在动漫中，像古力特这样的作品，或者说在日本文化中的特色文化、
嗯，
像特色文化中，我们能想到是一种电脑空间中的存在，然后反过来影响
现实
的这种想法，其实很东方。因为反过来，哪怕在84年啊，就是相当古力特都是在他10年之后，是将近10年之后，
差不多。
对，84年的这样的就是像《神经漫游者》这样的作品，
嗯，
当他描写黑客在赛博空间中能对现实做的影响的时候，他都写的非常有限，
都数据化的影
响。对，他还是认为黑客只是把数据抠出来，
对，对，
他只能做把数据抠出来这件事。
对，
和现在其实差不多。
对，和现在差不多，就感觉反倒在这一点上没有那么的张扬和这个放肆，
就是很放纵不羁的
想法。就是哪怕这个飞叶子如威廉吉布斯，
别老提飞叶子了，现在严打了。
是，他也不会写出这个赛博空间中那个具象的。具体的东西跳出这个赛博空间，
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写，就是没有想到这一层，
对，他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对，
就很神奇。
对，
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分享一个另外一部作品中的另外一个赛博空间。这个赛博空间离我们很近，就是也不能说离我们很近，在概念上离我们非常近，就是在90年代，差不多应该就是跟古力特的这个93年版同时期的这个尼尔·史蒂芬森，
嗯，
写过另外一本被称，就是也算是这个新生代赛博朋克的代表作之一，叫《雪崩》。啊，他在《雪崩》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超元域。啊，这就很神奇了。
哎，
这个东西就其实离我们非常近。超元域是个什么呢？就是在《雪崩》的故事里的黑客呢，他使用光学目镜来进入这个超元域，来
联网。厉害了，
其实就跟戴个 VR 眼镜一样，只不过他设想的是有一个设备放在这儿，然后他戴一种特殊的偏光镜，然后那个数据打两股光打到他眼睛里
啊，
然后他就仿佛进入到那个世界。
那 VR Boy 吗？人家
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想法。
可以。
然后超元域其实是一个基于一种这个协议，其实那个尼尔·史蒂芬森是搞他是成员，所以他写的东西就更。
就很专业了，
正经像是这个程序员写的。然后它是基于一个协议的一片面积无限大的平地，然后根据不同的代码，人们可以在上面搭楼，可以在上面辟一块地，然后搭出一个数据的大楼。但是它就写的没有那么形而上，就是说我如何，比如说它那里显示这个一个就是黑客聚会论坛
哦，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就是一栋大楼，然后黑客有权限的，就是有账号密码的人能进去呢。它是真的从里面走进去，里面是一像酒吧一样，大家在里面聊天，
嗯，
是这样，就是相当的具象。而且他还在这本小说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化身
哦
，Avatar， 就
开始了。
我们说的纸娃娃，其实在这个就是创作领域最早提出是这个在雪崩当中的，然后他会说这个。在大街上啊，就啥样的阿瓦塔都有。然后小说的原话啊，就是如果你想象你可以变成一个特别高的屌，在街上晃的也没关系。然后那些
好多人都这么想过吗？
用那个用不起，
你可真行，
您可真是个屌。
哎，
对。然后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学生来这个超元域里逛的时候，他买不起自己的阿瓦塔，然后他就要这个租那种就是默认人物形象
啊，还有租赁服务，
对，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就是 QQ 秀，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从里到外透露着贫穷气息，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一个男性一个女性
啊，裸露上半身的男性是吧？
对对对，
可以。
然后真正高阶的这个黑客呢，选择自己的阿瓦塔都不会特别的张扬，因为就是说他会写一些炫技的小孩才会把自己的阿瓦塔弄得贼很像酷炫，就喷火的恐龙什么乱七八糟，在大街上
就真正牛逼的人低调奢华有内涵，
而真正牛逼的黑客总要让自己的阿瓦塔跟自己好像一模一样，就仿佛那种低调的西装，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
其实贵的要死，
对，其实贵的要死，就是它是这样一种元素。 然后雪崩还有这个雪崩的主角很牛逼，雪崩的主角为什么说他很神奇呢？他是一个黑人，他是个黑人大哥，然后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黑人，然后
那废话吗？
他有可能是母亲是黑人的，
行吧，行，
他父亲是黑人，然后还跟二战就是
这话接
对，是个这个老兵，然后但是呢，他有这个日本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血统，所以呢，他会用武士刀，
哎，
然后
这个有意思了、啊，
然后他还是个送披萨的。然后他骑一个特别牛逼的摩托送披萨，然后十把武士刀，还是个黑客，啊，这个雪崩就是这个主角的，
这个听起来很酷
啊，非常神奇啊。
嗯、
然后还写过
很像一种电影的角色设定，
对
吧、
哎？
然后他在超原狱里呢，就是他这个在里面溜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桥段，就是他是个高级很牛逼的黑客，就是超原狱最早的那批黑客啊。然后他自己的形象跟自己一样，也配着他自己那把心爱的刀，现实生活中也有了。
嗯，
然后就遇到一个日本的普通黑客，但是不知道大哥有多牛逼，可能不认识他，然后就提出要跟他来把这个刀的决斗。
哦，
然后他三下五除二把这大哥砍死了啊、
嗯！
因为在超原狱里，他就是砍，只是把胳膊腿儿砍掉、嗯。然后超原狱判定说啊，他这个人没有胳膊腿，他就吊着了，他就落地不能动了，然后判输。这
很生动，
是特别生动哈。然后，这个用刀决斗的功能是他自己写的
哦、
非常神奇的这么一个大哥啊。
那这样不行啊，他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
是、啊，然后你会发现在超元域这个概念，最终催生了一个网络游戏叫《第二人生》
啊。
第二人生基本上就是冲着这个理念去做的，
对，
就是第二人生就是一片法外之地。
对。
就是网络就是法外之地，它的理念就是这样啊。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对，啊，重复一遍，网络其实不是法外之地啊，只不过在这个
求生欲很强了，我操，
我们必须重复这个概念，
这样的这个，在这个第二人生里，它其实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不授权的
土地
空的地方，
对，
然后你可以用各式，就是我现在说的是现实生活事儿，朋友，我们说的不是小说啊，
嗯，
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导入模型，为它添加功能。
对，
然后在里面想干什么都可以。
啊、
在当年，这还是我初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我已经上大学了。
是、
嗯、
啊，然后 CCTV 还会播，说有个神奇的
游戏，
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什么 CNN 啊，什么都会在里面驻扎一个这个组织，然后会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但实际上现在看来噱头居多啊。
哎，这其实就跟共青团的 B 站开账号是一样的。
说了什么？
说了
快上，就是上。然后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后来客观的说，就是游戏离不开设计，就是离不开玩法设计。
对。
而第二人生，说实话，就是属于那种比 Minecraft 还要空的，
对，
完全自由的，
因为它所有内容都是靠加入的人物来创造的，
而且它本质上参与的人不是玩家，就是得是你会写代码或者是有这个代码能力，你才能参与进去。
对，
所以后来这个第二人生也，而且后来爆出了一些很多的丑闻，比如说它里面能提供性服务这样的丑闻，然后现在就不再提了。
因为 Second Life 其实我觉得最后不是说它成败与否啊，
嗯、
就是商业意义上的成败与否，
嗯、
而是。他之所以会发展到后来那个境地，就是因为他太真实了，过于真实，就是对。第二人生在他的鼎盛时期，就是有1.2亿个账号，然后里边的货币和就是现实中的货币能够进行一定比例的兑换。
是的，早期的电子货币，
早期电子货币，它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非常新锐的尝试，包括说是有一些服装设计师，比如说是他们进入了就是这个 Second Life 这样一个世界里，开始他们还是专注于为现实的人来设计服装，只是把这儿作为一个打广告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发现，给 Avatar 们设计服装
卖得更贵，
而且卖得更火。
哇，舒服了，
对，
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是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另一个翻版。对，只不过给了你一个不同的空间，所以说你从赛博空间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你到哪儿也脱不了人性，这个东西就是赛博空间的本质。
不过在雪崩中，就是雪崩相比早期的赛博空间概念，它就太过具象，它就像是个城市一样，
是
熙熙攘攘，里面全是人，虽然奇形怪状都有，而且就没有那么多什么飞来飞去之类的概念，而且它会把整个超原域的未开垦的地方描写成纯黑的，就是可能甚至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那种八九十年的霓虹的这个那种，
EVE 0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完全的那种纯黑色调，让它变得迷之这种
又神秘，
对，现代化和神秘就没有。可能大家在古力特中能看到那种，比如说网格勾勒出的那种古朴的技术感，反而在这个超元域中就淡了很多。
而且古力特它那种就是网炸式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些表现，你看起来来讲的话，它并没有刻意的往神秘那个方向靠。
嗯，只不过当时我们
对那肯定不是往神秘方向靠。
对啊，它总体来讲的话，调性还是很明朗。
嗯，
对。
但是我想说，就是在雪崩之后吧。Windows 95是吧？
嗯，
Windows 95出现了，然后像网络空间离普通的人、离大众就越来越近，
嗯、
越来越近。然后它的神秘感就会越来越的淡化。
对，
对，
所以渐渐的，在文化制品里，我们不需要那种高度概念化的，就是。
网络描述，
网络的空间的描写，
它不再是一个少数人占有的新奇的尖锐的东西，
它也不再是很多人的想象，
所以它就不酷了。
是，所以你会发现，再后来，威廉·吉布森在这个就是《神经漫游者》里的两类虚拟空间当中，
嗯，
老的那部分就消失了，
对，
然后我们就有了《黑客帝国》。我们认为，我们接入网络的时候，网络的数据量可以达到完全模拟一个新的世界，
对，
不需要什么。任何空的地方
跨入新纪元，
对，然后我们新纪元就是我们要的是那个流淌的数据链，
对 对，
然后组成了每一个人体，组成了现实，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赛博空间不再是一个猎奇的异域，反倒就是一个彻底的探讨人到底是谁是什么的那种舞台，
探讨禅人与玄学，
对，就开始变到这个部分了，然后我们就真的不再看到那种另一个国度式的赛博空间的设计了。
哎，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吧，
啊，
就是这种浪漫的消退，对吧？你的表达就是在2000年之后，人们熟悉网络了，
是。
但是有一个回潮，
嗯，
就是也不能说是一个回潮，就是有一个回溯，就是细田守的《夏日大作战》
啊，是的，
这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复兴。
嗯，
在他那个就是这部动画里面，他表现的这样一个赛博世界。嗯，它的
很古朴，
它很非常古朴，而且就是对于虚拟就是 Avatar 的这样一个描述或者引用，以及现实中的人在网络世界中的这样一个表现、
嗯、
变化和表现，其实是非常复古的。
对，
它的制作或者是表达方式可能是很现代的，但是它呈现的内核是一个复古的内核。
对，
就是对于赛博世界的一个浪漫想象。对，
嗯，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从古雷特聊到的这种赛博空间离不开一个意象，就是悬浮感。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漫游者里凯斯仿佛飞翔一样，
就一定不好好走路，就是
创战记中虽然大家也踩在一个平地上，但是那平地上是个格子，然后下面其实给人的感觉也是空的，仿佛依然浮在一起。
对，
然后像这个夏日大作战不用说了，就感觉所有人都在天上飘，
所有人都飘着，
啊，在转，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包括这种网就是这种悬浮感的背后是一种虚空感，就是我们忍不住的要想网络背后是空的，
嗯，
虽然这创战记中它是另一个国度，但是它的那种存在还落在这个虚的地方上，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靠什么来鉴别虚拟与现实？
就是这个空的格子。
也不是，除了空格子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重力
啊。对，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人类是重力型人，
啊，对，
啊，
是被重力束缚的可悲灵魂。
你被重力束缚在大地上，
嗯，
那么就是什么时候你的灵魂得到解放了？没有重力的时候。
对，
对，其实这个也是就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这样一个影像的结构嘛。
嗯，啊，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后来这个赛博空间这种网格化的美术，然后再经过这个3D建模的那个。我们看起来那个网格的造型，再后来就变成了某种这个电子化的一种表达形式。哪怕你想《刀剑神域》里还进空间，还是该网格就网格是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加速世界也有这种类似的描写，它会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赛博空间，可能不再单独拎出来了。
对，但是它进化成一个符号，
对，它一直都在。
对，
一直都在。
到现在的网游空间里面，好像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还是这样，因为网游式的小说的表现，其实跟 Z 这么来看的话，跟最初的赛博空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同源的、
嗯、
就是它也在电脑里，但是它是另一个世界，
对，
是这样一个概念。包括古利特想要的那个古利特所在的这个世界，包括特摄剧里古利特中的反派所在的那个世界，都是这样，它既要是网络中的一部分，既要是数据化的，又要是一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本身还需要具有现实性、
嗯、所以才会形成我们熟悉的这样，
还能打得尘土飞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是一种很浪漫的。
其实你想想就没有道理，
也是要什么道理呢，是不是？
对，
没错。
哎，
然后这个我们录了我印象中这个内容组织最奇怪的一期，
是啊，从前到后什么都有，
对、
嗯、
什么都有，
是、
嗯、
对，动画电影。
但是我觉得我们结尾还是聊聊这个看新番这个 SSS
四感
开古利特、
啊、新的古利特，
对、嗯、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怎样的感觉，好吧、嗯、
其实从老的古利特开始，它是一种就纯粹的在一个电脑空间里面战斗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
啊，他们也不出去，
嗯，
到新的古利特就完全是在一个现实的空间里面
对
进行对战、
嗯、
这
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是的，而且它不再突出电脑世界里的样子，就是
没有那个从啊电线里面穿梭的感觉，
不灵不灵，
对，只有这个古利特像复读机一样不要忘记使命啊，
对，因为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还是我们回到最开就是电台最开始说的几句、
嗯、
现在年轻人什么都见过，
是啊，
什么都不奇怪
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古利特，其实真的是一个怀旧审美，而且我觉得 Trigger 来做，他是真的把若干种那个年代的怀旧情怀
风韵，对，
对，就揉在一起了。
对，
因为首先我们也知道 Trigger 做机甲、做机器人的时候，他有一个他自己一脉相承的情怀，
啊、是。
然后我们在古利特也看到了一些战斗场面的时候、
嗯、
那种张力，是吧？
那至少是20年前或者90年代左右，
对，
对，
那些机器人动画里面的一些分镜和元素。
然后同时它又有这个特摄情怀，因为里面有一些这种打斗场面是可能是特摄剧为了表演力量、表现力量感才会有的那种抱脖子啊、踹、
啊，
然后还有那些看似生硬，实际上是一种气势的，还有甚至是一种叙事。有叙事意义的架势，
那三连击之类
的，那架势那种表现大场景的镜头、
哦、
都在这个新的动画里。
还有一种有的时候会从一个很低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你视觉上的巨人在往前推进在战斗的感觉，
是的，
对、
嗯、
这不得不说另外一部有些作品叫巨影都市，
是、
啊、
哎呀
啊，虽然很垃圾，但太他妈好玩了，
是吧？对，不要说了，就是要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各有志，好吗？
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如果你电波合得上的话，就是太过美好，
是是，
真的是太过美好。
其实这个东西你放到游戏上来讲，也是，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奇奇怪怪的游戏。可能《
郡都市》应该是我那个月买的最不亏的游戏，
最爽是吗？
是啊，那个月我就买了这一个游戏，
一生无悔是吧？
感觉好像暴露了某种性癖一样。
因为我是觉得，虽然讨论确实围绕在两位女性人物上吧，
嗯，
但是这个片子这种浪漫的劲儿是特别正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片才播到第三话嘛，
是、
嗯、
有很多世界观的要素其实都没有说清楚，
就还没展开，
对，因为它里面借鉴一些变形金刚的元素，大家也分析是不是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嗯、可能
有两个世界，
对，
或者是他们其实也是黑客帝国式的，
对，他们也在赛博空间
在嵌套中，
对、
啊、对、
嗯、
哇，越来越期待了，
别这样，
看不到原人要死了，成，
别这样，
而且我跟一个这个就是很喜欢龙之子的这个其他的老特摄的一个大哥聊的时候，他其实说 Trigger 做这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悬念，就是他究竟拎不拎得清，就是作为一个特摄改编成动画的剧，它在这个比如说战斗的画面处理的时候，什么时候它应该拿出它就 trigger 它擅长的那种速度感，
哦，
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个皮套战斗才有了那种说是愣，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帅的那种感觉，再表现出来。
哦，
这个其实在之后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拿捏。
我们想就是也想看 trigger 到底这个多懂。
啊，
把这个东西
就他能把握到什么程度？
对，
嗯、
感觉也是
这个说法，嗯，
特别期待的一点。
嗯，我觉得，
然后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复古科幻的元素，就不知道他 能不能表现出来嘛。
是的，
对，因为我去看一些过去八九十年代的科幻，一些它里面有些对未来的想象很有意思，就已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电脑空间吧，其实不光是电脑空间了，我看了一个电话方面的他们对未来一个构思嘛，就八十年代在电话诞生一百周年，他们是怎么想，他们说电话上有各种各样的屏幕，然后啊各种各样的外观，然后也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电话上有瑞士军刀，啊有各种复杂的按键，有很多色彩，对，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复古科幻的对未来的想象。
你看现在电话毫无想象力，
对，现在电话已经完了，
太没想象力了，
它就是个屏，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在我们录制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古力特播了三集
，对
对，
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状态，就是在九三年的时候，他播出来，他那么火，他为了这个可能为了和这个传统的一些特摄剧区分，加入了赛博空间、网络空间的概念，同时他充满了当时的人对网络的想象，
对，充满了对科幻的一种向往。然后我最近看了一下日本对就光盘方面预约的一个排行榜嘛，我看《电王超人古力特》排名还挺靠前的，在《刀剑神域》前面。
哇，你这
别举这些例子，
好吧，好吧，
正好瞄了一眼，对，说明还是很多人都对这个东西
很，人们还是
很有感觉，对，
可能在过去是对未来的好奇，但然后对放到现在就是对这种科幻的这种魅力的一种向往吧。
对，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心态在变化。八十年代和现在人们心态是
不
太
一
样的。
样，
对，
是的。
八十年代人们看什么都觉得，哎呀，这个好，明天会更好。然后现在的人们看这东西，操，也就这样了。
以前真好，
还是过去更有意思，
还是过去好啊。
是，还真有点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是。好，那我们就趁着古力特，其实播了一个开头啊。
对，其实就是开头嘛。
我们录了一个这个介绍古力特加
胡说八道，
对，后半段到底他妈说了些什么呀？这啊，这么的一期
太逗了，
二次元节目啊，
哎哎，
然后也是让大家见笑了啊。就是我也是胡说了一通啊，也希望对大家这个看古力特的时候的有一些新的感觉，
能不能带来一种就新的气氛，或者这种一种新的想象力？
大家可以想想当年的这个老外，西方人的这个电脑空间的想法，然后反映在这个古力特上这种奇怪的不同，
哎，
也许会带来一些什么别的不一样的韵味。
是，
好，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